Hello， 大家好啊！酸菜馆公开节目上线了，我是主播丁丁，
这里是王掌柜。开始吗？
我看最近有一个话题叫“直播打工人挤地铁成为新的流量密码”，这个在上海倒是没有发现过啊。但是其实我相信掌柜一定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视频，就是日本的那个地铁早晨的那种景象，
看到非常穿着考究的这些社畜们拿着很整洁的公文包，急匆匆的跑进地铁线，我是看到过的。有一次还差点被冲撞撞到过，结果对方连忙的四米八三，对吧？就这么结束了，印象比较的深刻。我想在有地铁的城市，早高峰晚高峰这个跟国家没差别吧，都会比较的拥堵。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在日本那个地铁线上啊，即使门要关了，很多人还是站在门外，然后他们会一只手扒住门的那个上边，扒住那个门框，但是人其实还在身外，那么他们都不着急啊，该看手机看手机，该干嘛干嘛，然后就会有地铁的这个服务人员，对吧，乘务人员过来推他们，几个人一起用力推，然后把他们一点点塞到那个门缝里啊，在门要合上的瞬间啊，把最后那一点衣服给塞进去啊，基本上每个门都是这样，然后这个门塞不进去，还会多过来几个人帮着一起塞啊，就把它给塞进去，然后就这种场面啊，说在日本已经成为了一种被当成景点去参观的，就感觉很震撼，就所有人就那么淡定的等着被塞进去啊。然后这个说最近啊，在深圳的地铁竟然早晨起来会很多的就是这直播的人啊，就在那里摆好了手机啊镜头啊等等啊，就在那里直播打工人挤地铁这个竟然成为了一个新的赛道，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我真是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把直播打工人挤地铁上班啊就成为了一个热点啊，而且还很多人愿意看。那么这个导致很多打工人他非常的不爽，他就觉得挤地铁已经够烦心的了，对不对，还竟然被当成了这个网红景点，然后还被曝光到了网上啊，所以有的人也想着去比如说举报啊或者投诉啊或者怎么样啊，但是都没有完全能够杜绝这种现象啊。
这个特别好看啊，你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看吗？特别好看，你可能没有印象了，我之前公开节目也跟你分享过，2017-2016年我不是自由职业不上班吗，我闲到什么程度，就沉浸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我就闲到当时在长宁住，我就早上起来，明明我不上班，但是我起得贼早，跑到长宁那个当时是在松虹路地铁站吧，我就在地铁站门口蹲着，我就看看来来往往他们早高峰这些上班族们，我特别享受，以至于我感觉自己是不是心理变态很享受啊。
对呀、你享受的点是啥呢？
就是你会
你看别人很匆忙，
你会知道自己曾经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份子，后来你脱离了他们的这个身份，当时不是自由职业不上班，不用赶时间，不用考虑到打卡同事的眼光，老板的斥责，赶早会那种匆忙感，早饭都吃得很慌张，对吧，什么都不用关心，你跳脱出这一份子之后，你用保持一定距离在看那个状态下的人们，你会感觉有点像啥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哈，有点像是你打开一个浏览器，你在倒退看曾经的时间线上的那个你，那个状态，你会观察下这些男男女女的年轻人，他们是什么样的神情，他们要流向哪个方向。在松虹路的话，很多是去这个凌空 SOHO， 去这种携程总部那些高级打工仔们，我印象非常清楚。然后我还会顺便去看看早高峰时候的星巴克在里面哪些人在装逼，对吧很享受，你会看到有点像是一种作家的视角在观察每个人物他们的穿着，我会去想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层次的，给我的一种精神面貌吧，我就会很享受。我甚至把这个习惯都带到了上海以外，我有一年大概2022年我出差去厦门，我这人就特别的老年人作息，我醒了特别早，而且我从来不赖床，所以我醒来之后我就穿上衣服溜达，我就跑到厦门的那边的地铁口蹲点，看着厦门的上班族早上是什么状态，他们怎么吃早点啊，我发现原来厦门旁边都会有一个政府的早餐帮扶车，很多年轻的小白领，很多这个鞋服厂是在总部在厦门嘛，我就会看他们原来去政府的早班车这个早餐车去买早点，匆匆忙忙的走进地铁走出地铁，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其实这个跟普通的看比如说你去春熙路啊或者去南京路啊就看那些人流还是不太一样啊，因为早晨起来上班族就他们其实是非常匆忙的，都是比如说急急忙忙的赶着这个时间呢，或者一定要挤上一个 对吧，已经人满为患的地铁啊等等啊。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会被直播不爽呢？因为他这并不是他们很放松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有人说这简直就是牛马直播间。牛马直播间，看这些牛马上班啊，所以非常的不舒服啊，就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他们说要不然对吧，你要就争取在什么，如果在直播间里边露出什么纹身啊或者是抽烟的镜头啊，对吧，这个直播间会直接被卡掉啊，自动被卡掉，识别到就会被卡掉啊，就要不然用这种方式啊来对抗这种经常的直播。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种直播啊就是是有一种俯视，就或者说刚才像掌柜说的，他是以一个上帝视角就在看着，在审视着这一切啊，这会激起人们很大的反感，因为自己是身不由己的，自己是非常匆匆忙忙对吧，为了扛起生活的重担在不同的在不停的奔跑，但是那些冷漠的以第三方的上帝的视角在观察他，然后同时呢还播出直播出去啊，就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在被监视的动物，就会有这种感觉啊，像那个去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一样，就这种感觉。所以认为这是随地大小播啊，以前叫随地大小便，他们认为这是随地大小播，是非常侵犯个人隐私啊。当然了，这个直播者还让他感觉的，比如说我要是在春熙路上或者在杭州对吧，这个街头上逛，不是也有很多的这种去直播的吗，那为什么不他们不反感呢，因为这是自己非常放松而且呢可能非常亮丽的一面，而这时候他们觉得早上起来被直播的就感觉是一个自己非常窘迫的对吧，这种窘迫的状态，可能手里还拿着两个包子啊或者怎么着，或者满头大汗的怎么怎么着啊。那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看这种直播啊，你自己看是一回事，但有的人会为什么会喜欢去看这种直播呢啊，有人说这是人内心人性当中的啊，就是一种欲望，就是观看别人的辛劳，是一种隐秘而广泛的需求。这个掌柜你赞同吗？
我不赞同啊，我刚才跟你讲的我是一种观察，比如说有一种作家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人和物，以及有一个像时间机器的视角看看两年之前的那个自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这有点像啥，从心态上来讲的话，有点像是你在一个城市待惯了，你就特别想去干嘛呢，想去旅游对吧，旅游为什么会给你带来很多兴奋的感觉，一个是来到了陌生的环境，什么都是新鲜的体验，这就背后就意味着你跳脱了那个你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个路径，人生每天过的那个路径。所以我那段时间我去地铁站看的时候，我就像是看了一个时间机器，我就在回想过去的那个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有点像是跳出去保持一段距离审视自己曾经经历的那段时光，这对我的心绪是有比较的，我会觉得自己会跳出一个思维的框架去，可以更好的理清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吧，理清思绪，理清自己该往以后该往哪这个方向去走，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路。如果你要谈这种所谓的隐私性被审视，什么牛马，这个可能说的有点重啊。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很多规则跟这种地铁直播间很相似啊。在上海，我相信大多数的办公室里面都装了摄像头啊，你们公司的 IT 部门不是随时随地都在看你们吗？这有什么区别呢？
哎，摄像头不是直播啊，不是对公众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两样，它目的性不一样。比如说，你所有的摄像头，公安局也都看得到啊，但这跟你被一个公共的社交平台去直播啊，那是两回事。
对，这就是我刚刚想要说的第二点。而且，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开放的公共 CCTV。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他们这些摄像头的直播员，你就可以在线的看，比如说你现在正在上海对吧，这网上有非常多的这种列表，看全世界各地的，比如说纽约的地铁，不是地铁里面而是地铁外面，这个马路上都会有这种公共的 CCTV 摄像头实时的查看机器的这个画面，都是向全世界开放的。
上海是有的，外滩啊，外滩就有可以24小时去看直播的，
这不一样吗？
你还是没有明白，就是他的意思，他并不是一个直播，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他专门去直播这些上班族早晨起来上班的这个步伐啊，其实是包含着这些人有窘迫在里面的，就是他是有情绪的，而且他传达的也是一种情绪，他传达的不是一个平静的画面，他传达的其实是一种情绪啊。 那给看的人，为什么他有看点，他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否则为什么我要去看这个呢？对不对？那每天24小时的街头，为什么我要去看那个，我不去看那个，我要看这个地铁里的直播间，它也能带给一种情绪价值。其实我想说，就我其实在早高峰的时候，虽然我不是看直播，我是当中的一员，其实我也能感觉到那种窘迫。比如说你要是早上八点坐那个一号线，真的就是所有的人没有体面二字，真的就是地铁你可能一次两次你都挤不上啊，你可能要挤三次，而且你如果很急的话你就拼命要挤上去的话，真的没有任何的体面而言，你也只能厚着脸皮啊，就是完全不在乎旁边人的目光你要挤上去。这时候其实我也会去观察，我观察什么呢？有的人他这个看地铁很挤他就不上了，我想他大概是九点半上班。有的人就你看他很悠闲，他不急，我想他可能是十点上班。但有人就特别急，无论如何挤上去，我想他一定九点上班。就是你可以通过不同人的这个表现，你能判断出来啊，他大概他早上起来赶的这个时间是多少啊？但也有的人穿的非常的正式啊，也有的人穿的比较休闲，你也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在等待着他们。其实这个早晨起来我也会有一些观察，但是最近我常想的是，早晨起来能够挤入这些人群当中，成为当中匆匆忙忙的一员，也许在现在这个时段来看是相当幸福的。就是每天早晨醒来有一个工位在等待着你，然后你对吧，你匆匆忙忙也好，非常的焦急也好啊，你非常的窘迫也好，但是毕竟有一个工位在等待着你啊，这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事情。
你刚才分享了自己喜欢看观察，他是可能是九点半上班的，可能是十点钟上班，对吧？我的过去的工作经历大部分时间通勤是围绕着上海的二号线展开的。我也有一个习惯，可能跟你的不太一样，也跟大家分享切磋一下。我早上的时候跟下班坐地铁回家的时候，在二号线我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早上的时候我会看和我在一个车厢的人来来去去，他们是在哪一站下车，下班了之后他们又是在哪一站下车。我就在想，因为二号线是一个上海能级比较高的地铁线，贯穿了上海的东西两面嘛，对吧？有的人在人民广场下了车，有的人在陆家嘴下了车，有的人在徐泾东下了车。他们早上跟晚上，如果你下班通勤，你就知道早上下车的地点是他们上班的地点，晚上下车的地点大概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是有层次的嘛，一层一层的架构，有的人晚上睡觉是在静安寺附近，有的人是北新泾，有些人是二号线的终点站，对吧？我就在想，这个跟那个时候比较火热的一个小说《北京折叠》有相似之处啊。大家是分结构的，每个人在不同的一个结构段里面继续他们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分配。我当时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你这个想法其实我也有过，因为有的时候我上车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人下车，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他是从哪里过来的？我是在这里上车，这是我的起点，但是这却是他们的终点，他们要去哪里上班呢？在这附近可以去哪里上班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会想到的，就是这个附近有什么他们可以去从事的工作，然后他们又是从哪一个站来上车来赶到这里啊？这其实想一想也挺有意思，因为上海毕竟是也有人做过统计，大概几号线是最拥挤啊，早晨起来最拥挤，又哪几号线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下车是人数最多的啊，这个其实都是有统计的。
我最不喜欢的上海地铁线是三号线和一号线，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地铁里面有一股不太让人舒适的异味儿。我听说最拥挤的线路，大家可以以一个旅游观察者的视角感受一下，是早高峰的九号线。我想在上海松江区居住的通勤的朋友们会深恶痛绝，早上的九号线是如此的恐怖，以至于就是要人挤人才能够挤上去。听听你的感受呢，你会喜欢上海的哪条线，有挑剔吗？
刚才你说最拥挤的，我当时就想说九号线啊，九号线实在是太恐怖了。 据说11号线现在也挺恐怖啊，因为它的线路比较长啊。我比较喜欢的是我现在坐的这个12号线啊，我觉得12号线，总之吧，从上班到下班你都能感觉还能保留着一个职场人士的优雅或者说体面吧，就是至少不会让你在这个车上显得太特别的这个窘迫，即使在很高峰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像1号线或者9号线那样啊，就完全是人贴人人挤人啊，你可以双脚离地啊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最难最难忍受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盛夏季节去挤地铁，每个人都是一身的汗啊，然后都是前襟这个背后背啊都是被汗湿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个手臂上也全都是汗珠子啊，然后往地铁里一挤，好家伙，对吧，不管你是多么的嫌弃哦，那一条条都是浸满了汗的胳膊就死死就贴在你的身上啊，别人的身上的汗啊跟你身的汗都会混在一起啊，这种啊这种心理上的阴影，心理上的难受啊，可能还是更难忍受的。甚至我记得在以前挤一号线的时候，我买了早餐啊，就没有来得及吃嘛，等下车的时候发现鸡蛋跟包子都已经挤得混在了一起啊，完全无法分离。
中式汉堡就诞生了吗？就馒头中间夹点料，不就是中式汉堡吗？
但是那个鸡蛋它有皮，真是特别特别的令人尴尬啊！还有一次啊，这最尴尬的事情，在这个节目里说一下，可能也有所。有一次实在是太挤了，然后我其实你知道，现在上海地铁里边也没有什么垃圾桶啊。我在上车之前喝了一杯那个巧克力的奶，然后这个其实都已经喝的瘪瘪的了，就没有了。但是对吧，没有地方扔这个垃圾。后来呢太挤了，我这手里拿着这个盒子，我就只好一手拿着这个盒子，同时又去抓了那个上面的栏杆，结果那个不知道怎么就剩下那几滴啊流了出来，然后所有人都惊呼说，天哪，地铁漏水了，而且还漏了铁锈，
非常有画面感啊，
漏了铁锈，吓得我真是望风而逃啊，也非常尴尬的一次，太挤了。所以我前面我就说啊，但是现在呢对吧，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各种各样的抱怨，希望找一个离家自己家里边交通方便一点的，我换线不要换超过两次的，对不对，你换两次实在是太辛苦了，换线也不近嘛，换线两次就能到的交通工具啊，可能坐一个就能到的啊，就是都是理想的工作啊。但是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工作可能也经不住你挑啊，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可以选择，你可能要从嘉定要从南翔，然后你可能要跑到杨浦去上班，那早上起来的通勤时间可能都得长达就一个半小时或者怎么样，你可能要换两三次地铁，还可能要再倒公交啊什么的啊，这个上班的路上非常的辛苦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发现还被直播的话，这就没有办法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有人说这就叫做镜头霸凌啊，这是对自己的，对吧，这个镜头霸凌一般都是用在就叫弱者身上啊。这个说以前说在日本啊，说这叫做社畜啊，这日本社畜这名也从日本来的，说社畜观景位，社畜观景位，说在社畜观景位上曾经有人说，这真的就是一畜两吃啊，一畜两吃，这怎么想到的啊，是真的有点残忍啊，就是说对打工人的这种隐形剥削嘛，对不对，本来上班就已经够惨的了，然后还成为了一个景点啊，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是一种镜头霸凌，那对别人的辛劳，对不对，让你获得某种给某些人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吧，带来某种快乐或怎么样，这是一种人性，因为这是一种向下的比较啊。如果你从自己的生活中男女获得一些幸福感的话，那你可能看看别人的辛苦，你向下比较一下，然后呢你可能就感觉到自己的辛苦啊有所释放啊，就是这种心态吧。这是我觉得社会上的一个视角，就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然后还被观察，那么还被当作一种景点啊去观测。那另外一些呢，对吧，他就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彻底的这个躺平。你知道现在啊，说我看了有篇文章写着说城市的图书馆里边挤满了假装上班的人，类似这样的文章你有看过吗？
这在疫情解封之后看的比较多，现在又冒出来了吗？疫情解封之后很多什么星巴克里面假装上班啊，这些是比较多的。
我看有人提供了假装上班地图啊，类似于这样的吧。然后比较重点推荐的就是图书馆，因为这里边呢有空调，有免费插座，然后还有对吧，这个比较舒适的这个桌子啊，然后还有 WiFi 啦，对吧，就这些都是特别适合就在这里打发时间啊，找找工作或者怎么着啊。那你看有一些星巴克据说已经把插座都给封掉了，很多新闻都写啊，哪哪的星巴克非常的不体谅啊，对吧，又把这个免费的插座给封掉了。那现在呢说你看图书馆它就不会封掉这个插座啊，有现成的插座，你可以在那里充电，带着笔记本，嗯，一边找工作一边学习点什么东西啊，然后还可以给自己留一份的体面啊。你不在这里，你即使不去买咖啡不去消费，你仍然能够泡上一天啊。所以像这个图书馆里说挤满了这些假装上班的人啊，早上起来可能他也按着时间出去啊，也穿的这样的对吧正装，但是呢其实他们的目的地可能就是图书馆，可能就是这个星巴克啊，类似于这样。我看见有新闻报道说有不少的失业的深圳网民称他们选择在图书馆、咖啡厅等公共场所来伪装上班，是为了维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节奏而避免家人担忧。然后呢也有记者走访了就深圳图书馆，发现即使工作日啊，馆内也是人满为患，以年轻人居多，许多年轻人带着一台电脑，有的在发简历，有的在看视频，有的在抱头大睡啊。当然记者也说无法证实这些人的就业状态啊，只是感觉啊这个图书馆里边一座难求。
你在星巴克里面拿的杯子是可以让他免费给你接热水的，或者说是温水都可以，你只要你脸皮厚一点，他是提供这样的服务的，因为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大家不要保持着知识分子的那个长衫是吧，没关系的，可以大胆去试，因为很多社会资源就是你要主动去要去抢，你才能够有自己多一些机会。不要觉得要杯免费的水喝不好意思，你都蹭人家免费的空位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而且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啊，就是我看七月份的时候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一个新的词儿，其实词儿倒是不新啊，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是不新，但是热潮起来可能真的是最近啊，就是青年养老院。第一批的青年养老院在郑州、云南、重庆、合肥啊很多的地方说是已经是火速流行。然后其实我刚看到这个青年养老院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儿想到的是什么，这不就青年旅社吗，这不就是民宿吗，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像丽江啦、大理啦、什么西双版纳啦，对吧，你很多的这个旅游景点它都会有大批的这种民宿，那是吗，现在怎么就叫做青年养老院了呢？然后我就去仔细的看了一下，就是这个青年养老院跟普通的青年旅社啊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跟民宿有什么区别啊。其实呢这个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噱头，但是呢还挺受欢迎，因为他抓住了两个词，一个就是青年，对吧，他针对的就是青年。这个青年说45岁以上，很多地方45岁以上是拒收的啊，就只接待45岁以下的人，但实际上最多最主流的去青年老院的人是90后啊，80后其实都很少，90后占大头，00后也很少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收费非常的便宜，一个月啊大概淡季的时候就1500块钱啊，就可以在那里住一个月啊。我看了房间也是标间啊。然后他又抓住了一个什么关键词呢，就是养老。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最希望的啊，就一方面你看很卷很卷，另外很多年轻人讨论的就是如何能够提前退休，他们想早点享受养老生活啊，这是他们内心啊非常渴望的，对吧。所以他这种什么青年养老院其实是迎合了，对吧，这个年轻人想早点退休养老的这种想法啊，就是打了这样的一个噱头。然后我不知道掌柜你听听啊，这是不是对你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啊。比如说他这个青年养老院呢，在这里面你可以到这里边早晨起来就去打个八段锦啊，对不对，可以一起去健健身呐、啊、然后可以去一起这个一起 坐在一起冥想啊，下午呢又可以一起去地里边干干活啊，种种地呀、啊、因为旁边可能他都是在郊区嘛，可能都是这个农村啊或怎么样，你可以摘摘果子啊，就跟农民们一起干干活了，就类似于这样的。上午就是你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下午呢你可以做点体力劳动啊，让自己对吧从这个手机啊电脑里边放松下来，主打一个没有压力没有 KPI。你下午去捕鱼也行，也去种地也行啊，然后都跟青年人在一起进行社交啊，这样的生活你感兴趣吗？
如果真从自己内心的话，我不感兴趣。我最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这样的东西，类似这样的东西，也许它是跟产业投资有相关的一些背后的动机在里面吧。我在小红书看到另外一类，我是相对来说喜欢的，他会推荐一些在上海的郊区农村的独立的房子，就是农户自己盖的房子，门外面就是农田小河，里面其实挺宽敞的嘛，一年的租金不贵，一个月租金好像是就是2-3千块钱，其实相对来说非常便宜了，就是一个大 house 嘛。这样来比较的话，如果你在上海有一个车的话，其实你的享受周末的时光是非常惬意的，不必非得是一滩养老，一滩有点文艺气息的非这种大都市的生活，就是什么大理啦、丽江啦。我说实话，我去过大理旅游之后，我对这个地方没啥感情，但是听各种节目都要谈去大理一起去合租，程序员一起搞一个远程办公，赚北上广深的项目的钱，然后在大理当地生活就滋润的不得了啊！我确实不太感冒，可能是因人而异。我不知道丁丁，你听这种生活，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这里边啊，其实针对的是两种人，可能但是我可能都不是这两种人吧。他说第一种呢是自由职业者。他本来在哪工作都行，比如说他就是网上干活的，网上接活的，或者说他就是炒股的或怎么着的啊，他是金融消费者，所以他无所谓在哪里，那可以提供给他们来这里啊增加社交的机会，因为他们可能在自己家里面去办公也可以，但没有社交嘛，对不对，与社会脱节嘛。但实际上真正来这里的自由职业者其实很少的啊。另外一些人就是在工作或生活上遇到瓶颈的年轻人，说白了就是失业了，就是没有找到未来的方向。那这个时候你在大的城市里边或者怎么着，回家你肯定是要被父母啦，或者说亲戚朋友啦，对不对，给你一些有色的眼镜。然后在大城市里边可能房租也非常的贵啊，到这边呢就1500一个月啊，你可以到这边来给自己啊放松一下啊，找一个间隔期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样的年轻人可能是比较多一点，所以来的人啊其实都是这样的。说白了他们也说啊，说现在年轻人压力太大了，可能比如说有房贷车贷了，对不对，这个压力也很大，那说这里边是给年轻人休息的地方啊，需要一个平衡的生活，该躺平的时候就躺平啊。这个一说到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我是躺不下来的。我记得我曾经就是当时是那个辞职考研嘛，其实考研结束之后离距离找工作可以有1-2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内心非常非常的焦躁和煎熬，我什么也干不下去，我完全不可能能够不考虑到下一步未来该怎么办，然后这个下一份的工作在哪里的情况下，我还能把自己的身心放松下来去干点别的，去什么都不想，这我完全做不到。我可能是一个如果未来没有着落，我就没有办法沉下心来的这样的性格的人。所以这种青年养老院肯定是不适合我的。但是我觉得确实有的人他对未来非常迷茫，也没有想好下一步要怎么走的时候，那也许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他们放松身心的地方吧。毕竟我看了很多的报道，确实有不少的90后啊，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就什么每天什么也不想，彻底的放空，就一个月就1500嘛，再加上7-7、8-8的吃吃饭啊什么的，我看他们写的是大家集体做饭，对吧，集体采购，集体做饭，过一段集体生活啊，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心态吧。它跟那个普通的养老院啊其实当然不一样了，普通的养老院我们知道里边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啊，对吧， 或者有很多的保健的这种措施了，但这里边完全是都没有的。但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对，或者一些年轻人吧，对养老的一种幻想，就很多人希望自己尽快的结束这段当牛马的人生阶段啊，进入一个养老的阶段啊，可能是那是人生当中最自由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青年养老院，我觉得它这个名字也给人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吧。
不得不说，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嘛，我们的很多价值观，我们个人对这个外部世界的价值评估都在发生动荡，对吧？过去的20年，大家都知道买房子是好事情，但仅仅疫情之后这3-4年的时间，我们的标准尺度观念全变掉了，甚至说成年人世界都没有容易二字，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就是不管你处于什么年龄段，你都很焦虑，不管你是处于小学生阶段、高中生阶段，还是中年有子阶段，还是老年人阶段，你都非常的焦虑，全民焦虑。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不要太看很多引发我们焦虑的东西。你再想一想，我们录节目的当天最大的新闻是啥？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竟然演讲的时候遇枪击啊，遇袭，但是暗杀没有成功，对吧？一个78岁的老人，周末还要出来工作，对外演讲，还冒着生命的危险，谁容易？都不容易。然后我们还在想，在上海挤地铁，感觉很不舒适，是吧？感觉好像本来我们就是牛马。说难听点，本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人矿，然后还要谈论一下好像我们被别人审视了。我不知道这种情绪要怎么样去扭转过来。你即使是上班去见你的领导，只不过他们也是高级打工仔而已啊，又不是公司合伙人级别。与公司合伙人级别更焦虑，他们会在想，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是吧，挺过了3年的疫情，接下来还能不能面对订单的减少，养得起这么多人，是吧？他们可能睡眠质量还没有你好。我不知道到底是基于自己看不起自己呢，还是没有对外没有信心，觉得别人把你当牛马去审视，别人只盯着你，然后获得内心极大的这种不痛快感、焦虑感。
所以我说呈现出来两种极端吧，就一个极端就是大家更加拼命的卷，不是人家说求上则中，求中则下吗？就有这种说法啊，就是你拼命的往上求，你可能才能获得一个中等的结果，但是你要拼命的往你又只想求一个中等的情况呢，对不对？但你往往可能只能得到一个比较下面的结果啊，就是现实嘛。所以很多人就更加的这个付出的，周末也不休息啊，996啊，007啊等等，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维持住自己当前，只不过想维持住自己当前的这样一个情况。而另外一些呢，一些人呢可能确实被卷出去了，那就干脆就彻底的放平，对未来也比较迷茫，就这样的一个阶段，比较迷茫的阶段。我觉得现在所以人们找出来这么一个商机，你说是不是商机？我觉得是商机啊。前面你说背后有资本在推动，我觉得背后肯定有资本在推动啊。那谁能想到了什么青年养老院，让年轻人也不上班了，对不对？都凑到一起去捕捕鱼啦，种种地啦，对不对？打打拳了，为什么呢？那还是看到了这些商机吧，就是你可能以别的名义去让他们去入住啦，对不对？去消费啦，可能难，但是你以这个什么去养老、去社交啊、去放空、去躺平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其实是迎合了很多人现在的一些心态吧。
我有一种感受啊，仅供大家参考讨论。我的真实体感是，我觉得现在是属于一种反共识、反权威的一个时间窗口。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一，什么叫反共识？就是这个社会是越来越分散化的，它并没有形成一种全民的一种集体共识某个东西。所以我们去讲说最近外面又流行什么了，年轻人都怎么样了，老年人都怎么样了，我始终是保持怀疑的。它可能代表局部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不是一种共识，因为现在是属于一个反共识的一个时代。第二，什么叫反权威呢？就是由于 过去特别多翻车的各种塔台的草台班子似的，不管是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还是各种狗屁专家、学术专家、经济专家、炒股专家，或者是人生专家、孩子教育专家跟受众的这种关系，已经不值得信任了。不值得信任的一个结果就是反权威，你不要说你是什么什么样的权威，这是我对当下的一个体感，叫反共识反权威。所以我对什么什么又流行了我是非常警惕的，我不太相信什么什么真的流行，因为每个人感受会很不一样，也有可能是大家都在各自的信息茧房，对吧？你可能刷了几天抖音，看了几天小红书，因为大数据的算法一直在给你推送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好像哎，是不是这形成一种流行习惯，其他人可能一条都没有收到嘛，对吧？我们过往聊了很多的话题都是这样子啊，比如我在抖音上刷到了，你一条也没刷到，就感觉大家只是在各自的茧房里面，所以比较谨慎的谈什么外面特别流行什么，我是保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说到这里，不知道王掌柜你怎么去想自己的养老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30奔40的路线嘛，如果按照上海的平均寿命的话，83岁是上海的平均寿命，女人的寿命比男人还要再长那么两三年，按照目前的水平，那如果按照当前的一个大数据自然人口的死亡率分布的话，差不多还有50年的时间，对吧？我就在想这50年半个世纪该怎么过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常常就想这个星期股票涨了没有，其实很多人是短视主义的，真正的长期主义那可能是30年50年，对吧？像巴菲特老爷子一样，这是很难做到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在想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真正的做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可能就像种了一棵树，这个树它会随着时间自己去生长，这就是时间的朋友嘛。那我会在想，如果我到人到中后年，比如说45岁这样的一个阶段，能不能有自己的一份比较稳定的被动收入的一个来源，这样的话可以不局限于一个地方，因为到工作了若干年之后，你从职场的小白变成职场的老油条之后，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时间自由是最宝贵的财富，自由是最宝贵的状态。我希望能够获得时间的自由，这样的话在老年的时候可以不局限于一个城市，比如说在广西北海一年能够有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在日本的大阪京都能够待那么两三个月的时间，在上海待那么小半年的时间，就一年之中换两三个城市都去当一个数字游民游走，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打开手机泛着蓝光，带着老花镜看看各个股票的持仓，满意的睡去。
我刚想说赔了多少？
对，这就是我美好的未来养老生活的畅想。因为很多人按照主流的叙事，35岁都是职场的尴尬期，对不对？当你40加的时候，你想你不被裁员优化掉，就已经，总之你会要想想自己的后路嘛。你不可能给别人打工一辈子嘛，然后给自己20岁出头的小同事们，就你会觉得很尴尬嘛。总归是到一个阶段，你会要么有自己的一条路子，要么是有足够的被动收入的支撑，能够让自己稍微换取一点时间的自由，这是我的对你这个问题的回答。那现在轮到你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代人应该是比较幸福一点的，因为你们的子女都不见得会再让你们带孩子啊。嗯，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再想再生太多的孩子。你像我父母这一辈儿啊，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完全就是，你看看自己父母退休之后能不能过上你想象那种生活呢？我觉得他们挺难的啊。你像我就同事的父母啊，都在给同事们带孩子，我父母的朋友都在带孙子，然后我妈还说我爸最好的一个朋友说已经身体疼了很长时间了，都没有时间去医院看，因为要带两个小孩，非常的劳碌。然后我好最好朋友的妈妈一年最大愿望就去旅游一次都不能，因为也要帮她带小孩，然后她妈妈就说非常不理解，她下班之后想刷会手机，她妈都要对她发火，说我一天24小时给你带孩子，不是为了让你腾出时间去刷手机的啊！就家里的这个气氛也比较的紧张，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你们的下一代会不会要你们要再去带小孩啊？这是对吧？直接影响到了你们退休 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其实我是这么一个感觉啊，就是在疫情的那一段时间就经常停摆嘛，就在家里，其实觉得真的是很无聊。就人如果你的精力还可，你的体力也还可，然后你却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聊，完全不像你想象那样可以每天在家里，你哪怕天天看电视剧玩游戏啊什么之类的，几天你就会觉得腻得不行啊。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因为我现在也不是在参加那个什么市民夜校嘛，我觉得学东西是所有的，你说历史的垃圾时间也罢啊，空闲的时间也罢，对不对，最好最好的能够让自己充实的办法。无论你学什么，只要每天都要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人生就很有意义。你可能不用行万里路，但是呢，你可以在每三个月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啊，就是解锁一个新的人生的技能。你去学个乐器啦，你去学一个什么茶道或者是什么香道或怎么，你不会学什么，那可能这是才是老年生活一个方式，不是说也不是说在为了带孩子比上班还累的那样啊，就度过自己人生当中最后一段健康的时光啊，也不是一定要你觉得去乡下啊，什么卸甲归田，什么农夫山泉有点甜，那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在农村的生活绝对超出你的想象，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去沤肥，然后去剪枝，去蔬果，对吧，你去伺候这些什么瓜果梨桃，你根本做不到啊。你去吃现成的还行，搁一个城里人让你去做那过那样的生活，你可能一个月你就要崩溃了啊。真正的我觉得能够排解的或者做的理想的养老生活，你还是能把这一辈子你年轻的时候没来及学的东西啊，老了的时候全去掌握它，可能才是最充实的。
让我们就从我个人的想法上，让我们谨慎的去用说这才是正确的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这种词，我觉得十八岁之后你就是没有正确答案。成年人步入社会之后，你在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老年的生活方式没有正确答案，全在自己的选择。我想问一下丁丁，你说自己参加了社区大学，那你现在在学什么样的，分享一下吗？
不是社区大学，是市民艺校啊，夜校，市民夜校啊。我好像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啊，就是谈那个尤克里里嘛，我已经毕业了啊，现在马上要学下一门了。
哦，你的尤克里里这个乐器已经学完毕业了。
哎，对，因为只有入门嘛，它只有一个入门，如果想进阶的话，那你可能就要一对一的那种了，就没有办法上大课了。
挺好，所以这是你的对于自己问题的一个回答，就是你希望自己的老年方式就是每天都在学东西，
就学点东西吧，否则人空虚下来才是最可怕的啊！你一旦空虚下来，你会对人生产生很多消极的想法，当然每个人也不一样嘛。嗯，
确实是，很多本来身体没什么毛病的，但是一旦退休闲下来之后，各种毛病就出来了。我挺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个人隐私的关于身体健康情况的一些变化，可以也许给大家有一些认知上的帮助吧。我现在比较笃信我们所畅谈的各种所谓的退休啊，未来生活的规划，前提就是你得有一个好的身体，你得能活到那个年代，对不对？也许跟财富相比的话，身体健康是可能是最基础的、最宝贵的，否则你都没有享受的物质条件了，肉体都不存在了，或者是疾病的困扰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急剧的下降了，那你有钱或者有时间有什么用呢？对吧？我最近几年体检有一项指标是比较高的，就是我每年体检都会体检报告写上你有这个高尿酸，我看了一下那个指标是蹦的贼高，400多，正常好像是300左右还是280，300左右吧，连续了好几年都是高尿酸，然后都要提示我一定要去复查怎么样的。从去年开始呢，我也在公开节目跟大家分享过，我就去练了一个道教的养生功，张之顺道长在 B 站上有好多视频素材，八部金刚功嘛，它有点像是八段锦的一个，很多动作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它会可能从功效动作的复杂度上可能更高一点吧。我过去是练了一年的八部金刚功，我每天早上7点钟起来，我都要打一套拳，然后才会去洗漱、吃早饭、上班。所以我6月份的时候，就上个月刚去做了体检，是同样的一个体检机构，同样的血检结果、尿检结果，我的高尿酸竟然消失了。 我看那个报告我真是非常吃惊，我的那个数值是落在正常值范围的中间，它不是仅仅刚刚好差点到这个警戒线，它是落在健康值的中间，就说已经明显的下降，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欣喜。然后我又看了其他的指标，包括血脂的浓度，很多血液的指标都显著的下降。我是特地扒出来过去的2020年到2024年这几年的体检数据，真的是显著下降，这让我非常的开心。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你不妨去试一试道教的养生的一些功法。当然我不是专业的医生，我只是以我自己亲身的实践，我这人可能有一个个人的特点，就是我认准一个东西我会坚持练，我肯定会坚持练，这个是可能是对个人意志力的一个考量吧。我的执行力是比较强的，我发现确实有效果。首先它不需要你花钱，对吧，不是让你去报外面的课程，B 站啊，视频微信视频号啊，甚至抖音有非常多的视频的这个教程，总共有八个姿势，像广播体操一样练完的话大概花10分钟吧，如果你练得比较慢的话，其实花不了多长时间的。早上7点钟是一个人身体阳气最旺的时候，这配合着练这种动功是非常效果好的，不让你花钱，不需要报什么课程，也不需要你去说买什么营养品，那些都是网上各种忽悠营销骗人的东西。所以我从这个出发点上的话，我比较建议大家首先先要养好身体，不管是在经济的上升期还是在经济的逆境，首先你得把你的底子打好，否则的话即使迎来了经济的复苏，你各种腰酸背痛，甚至说以后万一有人要让你说帮忙带着小孩带着孙子外孙外孙女，那你就吃不消了，你的老年生活的品质会显著的下降。
为了，对吧，为了伺候好自己的孙辈儿啊，现在也要先养好一个好身体，是吧？
因为自己的身体是最实在的，你成年之后、
嗯、
尤其是离开原生家庭之后、啊、你会发现疼自己的人最踏实的还是你自己，你要先学会疼自己爱自己，你再去学会爱别人，先去爱自己。
而且你练这个功可以一直练到70-80岁啊，可以一直练下去，不受年龄或者说时间地点啊这样的一些影响。
B 站上也有好多年轻人在练，就是00后啊95后啊，他们可能挺有意思的，也许每隔一段时间这个社会潮流有一种像返祖现象一样的，过往我们觉得嗤之以鼻的东西好像年轻人反倒是喜欢，比如说很多新闻就报道什么又去佛庙找这种什么十八子啦各种手串啦，对吧，我作为一个85后我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所以感觉有点像是潮流复古一样，
心态的一种变化吧。我觉得所有的都是流动啊，都是在流动当中，你说流行的东西也罢，喜好也罢，或者说心态也罢，其实都是我觉得不断的在流动。但是有，我觉得刚才掌柜说的挺对的，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心态啊，我觉得是以不变来应万变吧，无论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啊，都应该具备的。那关于大家对自己啊当前的心态还有养老啊未来养老有什么样的想法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边互相交流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啦。
那就拜拜啦。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